出他们打算在台服通讯里面呢，就是出内在生活的专题哈，内在生活专题。所以你们如果弟兄姊妹你们对于你们开始操练过一个内在生活，带给你们生活，带给你们生命有什么样的改变哈，那你们欢迎可以投稿哈，那你们可以写稿呢，写给我们，我们再一起整理了以后一起寄给他们哈。所以如果你们要投稿，你们就可以投到后面奉献箱哈，或者交给理会哈，那我们可以一起整理了以后再交给他们，他们希望一连串都有内在生活的专题这样哈，他们弟兄姊妹可以踊跃的投稿哈。那还有呢，现在已经进入12月了，我们的冬令会12月25到29，我们常常喜欢在这一个月里面每一天有一餐可以为这个冬令会进食祷告哈，所以每一次的夏令会冬令会神都做很深很奇妙的工作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们愿意，可以无论是中餐或晚餐哈，就是一天有一餐进食，那个进食的时间呢，就是拿来特别的省掉吃饭的时间，拿来特别的为自己祷告，为讲员祷告，为预备自己的心，很重要。每一次的聚会最重要是你预备心多少，你可以得着多少哈，为讲员祷告，为天气祷告，为各方面的祷告哈。那我相信今年的冬令会神会做更深更深的工作在我们当中。还有那个要报名那个以赛，就是我们的撒母耳学校的延伸制课程的，请你们也尽快报名哈，我们要发那个讲义给你们。那我们上次开始讲征战得胜之方哈，那我们上次讲了我们征战的对象哈，我们说征战的对象，我们的仇敌是什么？一个是罪哈，还有一个是撒旦哈。我们讲到说撒旦常常借着苦难，借着世界来引诱我们哈。那我们今天要讲到另外一个仇敌，也是最厉害的仇敌哈。最大的仇敌我们来看是什么哈，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6-27节，
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惨被气绝了。
好，那保罗呢，他很知道他那个，他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好，我斗拳不像打空气，他不是随随便便在地上过生活的，他是有一个目标的。好，那他说他向着标杆直跑呢，要得着什么？就得着基督自己。好，他为着基督看万事做粪土。可是他知道要得着基督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他需要一路上一直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所以保罗他很深知，他有一个最大的仇敌，就是他的这个自己，他的这个老自己会非常的拦阻他得着基督。好，那他怎么样攻克这个攻克己身哦？在原文里面就是说，把那个斗拳的那个手套啊，朝自己的身上打，直到全身都淤青。好，就是他需要那样子的去攻克己身。好，啊，叫声服我，那个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把身体好像当作奴隶在看待，就是不去体贴他，不去顺服他。他说他是这样子的来对待自己，免得呢他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好，那这个马丁路德他也非常懂这件事。马丁路德他说，我惧怕自己的心更胜于教皇和他一切的主教。好，因为呢在我里面有一个大教皇，就是我的自己，就是这个己。他说他害怕他的己呢更胜于害怕那个教皇。好，那所以一些属灵的人他很深的认识那个己多么的可怕。那个这个老自己呢，老自己在圣经里面有一些来形容他的不同的词哈，像例如 在以弗所书啊、哥罗西书讲的救人，哈、哦，救人，他说你们要致死你在地上的肢体，这个救人，哈、哦，他说这个救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好、哦，那然后呢，在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哦，在罗马书第八章，他是怎么来形容这个老自己呢？他这就讲到肉体，好、哦，嗯。在罗马书第八章呢，他说第七节到第八节，
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
十三节，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
好，谢谢。所以这个老自己不是小事。好，他说，如果你体贴他，你就常常顺服他的话，他说你就是在跟神为仇。好，那然后呢？他说，如果你常常顺从你的肉体活着，你必要死。那你需要靠着圣灵来致死身体的恶行，你必要活着。所以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非常重要，而是基督徒很忽略的一件事情。好，你看在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很少讲到什么你们要怎么样对付撒旦啦、啊，他很少讲，他就讲到这类的鬼呢，你就是要禁止祷告才能够赶出去。好，可是耶稣很少讲到你怎么样对付撒旦。那我们现在呢，你会发现在书房里面看到很多的讲到仇敌呢，就是只讲到撒旦。好、哦、各种的方法，好，知道他的诡计怎么对付撒旦。好，那可是你会发现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很少讲到这方面，但是呢耶稣常常讲到一件事。好，我们看一下，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其实四本福音书都有讲到哈。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
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好，谢谢。你会发现这件事是耶稣常常讲的，就是你要跟从我，你一定要什么舍己，就是这个己需要舍掉。而且他说呢，你如果爱惜生命的，你就必失丧生命。那个第一个生命就是讲到你的老自己，你如果去爱惜你的这个老自己，你一定会失丧永生。好，他说呢，你凡是为着我，为着耶稣自己而你丧掉生命的，好，就是你不爱惜这个生命的，你就被救了生命。所以他说，你不要爱惜你的这个老自己，你不要救你的这个老自己，你不要常常去救他，救他就是去保护他，去遵从他。好，他说你要让你这个老自己去舍掉，去死掉，你就才得着永生。其实耶稣在地上一直讲这件事，常常在讲，可是只是神的儿女很少去注意，因为我们总是很喜欢救我的老自己，我们很喜欢去体贴爱惜保护我的老自己。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地上享受到耶稣生命的丰盛那么少？为什么神的全能从我们身上彰显的那么少？就是因为我们的老自己拦阻了圣灵的那个流从我们身上流出去，那个老自己是最拦阻神来充满我们的，就是这个老自己。好，我在去年的夏令会讲到我们的主题是住在基督里。好，我要讲两篇信息。好，我有一篇就是讲到，有一天神让我发现，其实一直拦阻神大大充满我的，原来就是我的己，就是很在乎人家怎么看我，很在乎我在别人眼前是什么样的， 我现在是个传道人啊，那不能让人家知道我有这个软弱，好啊，我居然还不会说方言，好，还是就是很爱保护我的面子，我的这些己，好，哎，我现在那个龙先生说要被圣灵充满的来到前面，那因为我还没方言，所以我就不敢肯定我到底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可是就又会想说，那我如果现在去前面跪着，人家就会觉得说，哎，那他怎么还没被圣灵充满呢？你知道？处处很会为那个己着想。等到有一天，当我去问荣教师说荣教师，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方言，哈，那而且呢，我会很怕坐在旁边有人说方言的人的旁边，哈，让他觉得说，哎，我怎么是个传道人，到现在还没有方言，哈，啊，然后我会有压力，好害怕。所以荣教师什么都没说，只说下次你讲到就公开的说你到现在还没有方言，他就这样。所以一个我相信是神借着他跟我说话，那我因为已经知道我凡事一定要顺服，所以他讲的那句话我接受进来了。接受进来了呢，我记得我走出他房间，走在那个公馆的街上要去搭车回新竹，我就觉得我那个感觉就觉得我好像要上十字架，你看那个己多大，就是说当我需要公开的承认我的无有，我的没有，因为我那时候出来当传道人大概已经两年了，我所带领的弟兄姊妹已经有好些人会说方言了，被圣灵充满而且有方言。我今天在讲说方言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我是说在当时我自己的感觉里面，我觉得是那么重，就是说好像没有会让我觉得抬不起头来，你知道吗？每一个人老自己在乎的点都不一样，那可是当那一次我决定了我就是要顺服荣教主，我要公开的承认我到现在没方言，那些日子里每一天，我发现当我这样决定要顺服，决定要公开的承认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我的感觉是觉得好像我等着要上十字架，可是另外呢，我就发现我的挤出去了，我发现我里面空了，我才发现我里面空了，然后我每一天就在主的同在里，每一天就这样一直活在主的同在里，无论我在洗衣服在做菜，主就藏在我的眼前，那我才发现拦阻我得到主这么丰富是我的己在我里面作王，那个面子。所以前些日子有一位弟兄也做见证，他说他出差来到这个地方，他本来以为神就是要他来到美国呢，借着这个出差哈，来这边使他的这个地位可以更升高，在工作上的经验更丰富更升高，可是主带领他来到我们教会，好，他说有一个同事要他来到我们教会，他来了以后他才发现他来这边追求，他说他就听到那个顺服，好，顺服的录音带，他说听了以后他就真的开始去顺服顺服，当他一直去顺服的时候，他就发现他好多捆绑都脱落，很多捆绑脱落，然后他才发现说原来神带他来美国出差最重要的是跟主更亲密，而不是他的技术更好，他的这个专业的那个地位可以更高，不是，而是带领他更认识神，跟主更亲密。顺服很叫我们脱离那个己，那我只是这样一个定义，决定叫顺服荣教是高说的，虽然他都没讲任何原因，他的药方就是你公开承认，那我决定要顺服了。我发现我那个保护自己的那个就出去了，我里面那么空，可是你知道吗？当你里面很空的时候，你感觉的是什么呢？你是那么虚己，就是那么无有，那么虚心，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就自然看每个弟兄姊妹都比我强，我就 就那个看每个弟兄姊妹比我强，不是自己要对自己说说哦，我要看他比我强，而是我真的从里面就看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比我强。那时候他们都只是大学生，可是我就觉得他们每个都比我强，比我好。这个叫虚心了，气常常使我们站在高的地位上。那当你那个找自己一出去，什么崇拜进来是那么自然的，不再是苦苦在那抓在那求，很自然的，因为你那么低，整个水流就是流向低处。我就觉得我到哪里，随时就是主的崇拜，就是一直活在他的面前，很深的安息。那所以这个己，我是我们最大的仇敌，是我们最需要征战的，就是一直去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叫身体要服于圣灵的管制。好，我们再看那个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16-17节，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谢谢。他这里讲到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这个放纵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成全。他说你们要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成全肉体的情欲了。只要你一直顺着圣灵而行，圣灵感动你不要说了，你就不说了。圣灵感动你去做什么？圣灵感动你起来赞美祷告啊，你不要想哎呀我声音不好听，哎呀别人祷告比较属灵，你就不管了，你就圣灵有感动一句话，你就起来祷告一句话，就这样顺着圣灵而行。圣灵感动你起床，起床，你就哎呀好累了，好，你就起来顺着圣灵而行，你就不成全肉体的情欲了。也就是我们不再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成全我们肉体的情欲。然后他说呢，情欲和圣灵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所以你要自由吗？哎呀我不要常常好像做基督徒都很不自由，要顺从圣灵。他说你如果不顺从圣灵呢，你就成了一个奴隶，就是常常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你觉得好的你却做不到，你所不愿意的恶你反去行。所以除非你顺着圣灵而行，你就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如果你常常要成全肉体，体贴肉体，你就成为一个不自由的人，常常被这个老自己所驱使，所捆绑，就是老自己就是会成为你的很不自由。就像很爱惜面子的人常常是很不自由的，对，常常活在别人的眼光之中，活在别人的那个口中啊。所以他说你要顺着圣灵而行，你才会得到真实的自由。然后呢他接着讲到19节，他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好，他说情欲的事是像哪些呢？就是19-20节讲的这些事。好，那他就讲到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好，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一直在带人信主，带人信主是对的，而且是必须的，是应该要做的，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必须要做的，就是要常常这个顺服耶稣的最后的命令，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可是他接着讲，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好，那如果呢我们只是带人信主，带人信主，可是呢 我们自己里面还常常充满着增进、嫉妒、纷争、恼怒，我们里面还常常充满着这些。神说这样的人必不能进神的国，这就很严重。那这些呢，其实都是讲我们的己的各方面的表现。所以这里讲的情欲的事，其实就是讲我们的老自己，老自己的各方面的表现。那他说我们要顺从圣灵才能够制止这些，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一直要赶走我们的这些制止这些。好，那你需要一直体贴圣灵，顺从圣灵。如果你不顺从圣灵，不体贴圣灵，这些就越来越大在你的身上，这个你的己就越来越大在你的身上。你会发现如果我们每次恼怒了，我们没有跟神认罪，你会发现以后我们的脾气就越来越大。好，那嫉妒也一样，如果我们不在我们对某个人很嫉妒，可是我们不去对付这个，以后呢你那个就深深被嫉妒所捆绑，骨头都朽烂了。真静的灵也是这样子。好，有一位传道人，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见证，这个传道人呢，他说他跟他爸爸在同一间教会服事。好，那他的爸爸已经年老了。好，可是呢他说他爸爸讲道的时候呢，常常有时候讲上句就要停好久才想到下一句，或者讲了上句就忘了下句，就这样。可是呢信徒们呢就还是常常称赞，哎呀，老牧师讲道还是跟以前一样的好，还是常常称赞老牧师，可是都没有人称赞他。他就发现一段时间以后，他发现他会开始嫉妒他爸爸。你知道我看到那个见证我很惊讶，哦，原来儿子也会嫉妒爸爸。这就是我们的老自己，这叫老亚当的性情，就是如此。只要你是做同样的工作的，就会比较，就会增进。还有呢，我们常常会因着别人的话，就使我们开始嫉妒某一个人，讨厌某一个人。本来你跟他好好的，只是因为别人的话，就是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就是这种话，就会使你开始看他就很讨厌。好，或者呢一听到别人称赞他呢，你里面就很想赶快反驳他，赶快希望说一些这个他的坏缺点。好啊，然后呢里面就酸酸的，就很坐立难安，就听到别人在称赞他你就坐立难安。这都是我们里面的嫉妒。好，那我们很需要去注意，那就是我们的一个很强的己在那里发动，一个大主教教皇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教皇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不许人把称赞归给别人，要归给我，就是那个教皇。那我们很需要去认识这个己。一般在教会里面很少讲到老自己这方面的题目。为什么人不喜欢听？还有讲了也不知怎么去对付。那所以呢常常在教会里面问题可以很大很大，因为这么多的老自己在这里，特别是一起同工的话，哦，那就显得更大。那你看一个儿子听到人家称赞他爸爸，他都会嫉妒。那我就想到，如果我们以一个尊敬的心，无论是在公司里上班，在工作，尊敬的心，好，或者你是以一个尊敬的心在服侍，或者以一个尊敬的心在教养孩童，结局都会很惨。可能人想，怎么会尊敬的心教养孩童？对啊，因为我在教养孩童里面呢，就是希望我的孩子功课要比别人好，我的孩子功课要赢过别人。啊，你怎么输了隔壁邻居的那个孩子呢？ 你看你在别的地方教导他圣经都是教导他要谦卑啊，哈，他舍己。可是你在实际教育孩子的时候，在他成绩单显出来的时候，在他赛跑的名次显出来的时候，你就开始一直教育孩子增进，对不对？所以如果我就想到说，很多为什么父母伤了孩子伤害这么多，就我问了太多的人成长的过程都被他的父母伤害很深，很多人都被父母伤害很深，为什么？被父母的老自己伤害到。其实哪个父母不爱孩子，好吃的都愿意给他吃，对，自己节省吃俭用的钱都是为了要给他读好学校，花在孩子身上的钱堆起来像一堆小山丘了，对，每天早上那么早起床要煎两个菜，什么都是为了孩子。你是要爱孩子，但是呢，当我们的老自己没有被对付，老自己没有被破碎的时候，虽然我们在爱孩子，可是那个老自己呢，不知不觉在很多生活的各个层面就一直在伤害你的孩子。所以做父母的不是只是爱主就表示可以带出很爱主的孩子，不在乎我们的己死掉多少，因为我们都在老自己的感情里面爱孩子，我们对孩子有很多的期望，很多的期望，这些期望也给孩子很大的压力，很大的伤害，就是给他，因为对他有很大的期望，所以他一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我们就很容易生气，那个生气跟他大骂又伤害他了，你给他多少钱都弥补不过来。我们的那个己，我们太少知道依着我们的老自己没有被钉死，以至于何等的玷污了我们对神对人的服侍。因着我们的老自己没有被钉死，我们何等玷污了我们对神和对人的服侍。因着我们的老自己没有被钉死，我们何等败坏了我们对神跟对人的服侍。所有的服侍，所有包括好意的服侍，只要是在我们的己的动机里面，都常常会玷污对方。所以 Testagen 讲了一句话， Testagen 我们知道他是跟神的关系非常亲密的一位古圣徒，他说，当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行事，不管看起来多么良善圣洁都是可证的，就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在那行事，不管你所做的是看起来多么良善和圣洁，其实都是可证。他说在圣洁的神眼中是极其邪恶有罪，为什么？因为我们诡诈地彰显了自己，我们诡诈地彰显了自己，这个老自己窃夺了唯独神当享有的荣耀，窃夺了唯独神当享有的荣耀。所以我们只要在老自己里面所做的一切，我们以为我做得很好，可是我们不知又带来好多的后遗症。为什么耶稣会说到那日有很多人会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好，我不是奉你的名这个行许多异能吗，好，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圣经里面所有讲作恶常常就是圣经里面讲的善就是讲到行神所要我们行的，好吗？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说神救了我们就是要我们什么预备行善，那个行善就是不是说做好事就叫行善，那其实很多佛教徒做更多好事了，有很多慈善家做更多好事，可是他们生命并没有重生， 并没有得救，行善不能救我们。圣经里讲的行善，就是行神所要我们行的。所以作恶呢，就凭己意在行，就叫作恶。所以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就是凭己意在行。我前些日子有一位妈妈啊，她打电话，她跟我说，她说我那个女儿啊，那女儿小女儿很小哈，大概我想想看，她大概是差不多5岁吧。那她说我哈，其实我总共就是只希望她把她房间里的玩具收好，可是呢，她就不喜欢收她房间的玩具，她喜欢帮我拖厨房的地，她很喜欢帮我清洁厨房拖地，好。为什么呢？因为可以玩水，很好玩。好，那他每次就很爱帮，因为我们这个妈妈先跟我讲说，她很爱帮我这个洗厨房啊，哈，好擦地。我说哦，那不是很好吗？她说，那是因为她很喜欢玩水。其实我只希望她把她房间的玩具收好。我就想到，我们很多人的服侍也是这样。我们常常喜欢做的服事是我有兴趣的，或者说这个比较能够让我表现的，我们只喜欢服事我所喜欢做的，可是呢，神要我们做的我们常常不去管，所以那个就是在服事我们自己，不是在服事神。神常说先把你自己管好，可是呢，我们不管我自己，我们不管我里面充满了这些牛羊兑换银钱的、啊、卖鸽子牛羊的，我们不管我里面的这些，那我们只是喜欢去做我喜欢做的，就跟他那个小女儿一样。这就是我们的己。那我们需要很注意我们的己的各方面的表现。好，那个我们来看一下箴言16章，箴言16章32节，
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
好，谢谢。这里讲到说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好，哇，你能够攻打一座城，勇士啊，对不对？可是神说你能够攻打你的心的，你能够制服你的心的，你的心的倾向你能够制服他的，神说比取一座城更是勇士，强如取城。好，还有呢，我们再看25章，箴言25章28节，25章28节，
人夫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强援。
好，这很严重哦。他说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强援。很可怕耶，你看一个城哦，没有强援，没有一个城邑没有强援，那表示什么？那个所有仇敌都可以随便进去里面，随时耶，无论白天晚上，一天24小时，他没有强援嘛，随时都可以进去践踏他。还有呢，小偷都可以随时进去偷取他里面的宝贝，偷取他里面的金银财宝。他说如果我们不制服自己的心，就像这种诚意，仇敌随时都可以进来践踏你，摧毁你，辖制你。还有呢，你里面所存积起来的宝贝，仇敌随时都可以来偷走。我们真的看看我们的里面的心也是这样， 如果我们不常常去制服这个心，我们就是这样，就动就动，就头皮可以进来，因为我们没有去制服这个它，没有去制服它。我盼望我们把这节经节要背起来。没有强言的诚意是多么可怕，如果我们不制服它，制服己心，那个老自己呢，就是魔鬼在我们心中的营垒，是仇敌坚固的阵地。所以圣灵必须要在我们的里面一直对抗的最狡猾的最顽强的一个仇敌，就是我们的那个老自己，所以圣灵一直来对付他。那魔鬼他一切的工作都在我们这个己里面，在这集里面，它是魔鬼特有的工厂。所以为什么雅各书那里讲到，他说什么？他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对不对？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那私欲就是老自己嘛，你开始有一些私欲嘛，就是刚刚讲的那些情欲，你有一些私欲，你没有去对付它，渐渐就怀胎了。怀胎了，生出这方面更大的气，他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们很多人，我们都会为自己的罪，我们在那怪，都我很多人一什么都说，哦，都是魔鬼。都是撒旦做的，都是他攻击我，我们都怪罪魔鬼，有时候魔鬼蛮倒霉的。那其实呢，人里面就有一个大恶魔。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有一些他就说他有一些感情的事，很没一些感情的事没办法胜过。那我就说，哦，那是不是主要用你，所以仇敌给你的这个攻击啊？这位弟兄很诚实，他就说，我想不是魔鬼，是我自己，对吧？他很诚实，所以你不要什么都怪罪魔鬼，很多时候其实是我们自己的私欲。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讲的刚刚念的那一些尊敬嫉妒啊，这个纷争啊，恼怒啊，这些我们的这些己的性情在里面，我们一直体贴他。一切罪行的本质就是自爱跟自我中心，一切罪那些本质就是自爱、自我中心。那我们怎么对付他呢？直到我们要把所有的能力都献给神，不要再靠自己的能力，把我们所有的能力都献给神，我们才能够从罪里面得到释放。为什么？因为罪呢，是发自于那个被建立的己，那个己被建立起来，己常常被体贴，被高举，所以己被建立起来，自终就在我们里面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所以这个老自己就会一直的掌权，一直的掌权。那我们需要一直求圣灵更大的来充满我们，直到这个伟大的神自己大能者来占有我们，充满我们，占有我们，才能够把这个老自己完全的毁灭。一方面是神的同在的充满，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另外一方面就是借着十字架钉死他，十字架来钉死他。所以刚刚加拉太书就是有讲到，他说什么？他说那个，他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这是耶稣做成的救恩， 但是呢，你需要借着接受耶稣的这个救恩，在每一次你的肉体跟肉体情欲发动的时候，你要一直的宣告主，我是属你的，凡属耶稣基督的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是同钉在十字架上。你如果口中一直咬定不让你的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在那里作王，你一直的咬定主啊，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他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他不是我，我不认识他，你这样一直宣告，有一天你会发现忽然间神的大能临到你，你发现你那个捆绑脱落，不是借着你努力去挣扎，而是借着你咬定神的应许，咬定神的话。有一次有一个妈妈哈，她这个妈妈她就是，她就说，二十年前呢，她的22岁的儿子因为吸毒抢银行被关起来，而同时呢，她的女儿19岁，未婚怀孕，好，而且对象是个已婚的男的。你看这个妈妈简直要崩溃了。好，那这时候呢，她那么难过，来到主的面前仰望主，就主给她一节经文，就是说我要从东方呢召回你的儿子来，好，召回你的孩子来跟你相聚，啊，类似这样，我忘了是哪一节经节，就说神给她这样的一个应许。好，可是她就觉得说怎么可能，好，就已经被关了，然后吸毒，那还女儿这个样子，他觉得怎么可能？可是呢，他就正在想说，神给他这个应许，可是他觉得怎么有可能的时候，忽然间他眼睛一看，看到他的窗户有一只苍蝇在那一直飞，那个窗户有一只苍蝇在那一直挣扎，一直挣扎。他看见那个苍蝇挣扎得很痛苦，他就把窗户打开，要让苍蝇飞出去。可是苍蝇都没有看到窗户已经打开了，他就继续在他那个小位置上一直挣扎，在那个角落里一直挣扎。那忽然间他就想到说，哎，我就像这只苍蝇一样，我一直靠着我的力量挣扎。他说，我却没有看见神的应许，因为神已经开了窗户了嘛，他可以自由飞出去嘛。而他没有，那他只是一直在很痛苦的看自己，一直在那挣扎。那一天呢，给他一个开启，他就说：“主，我不要再靠我的力量挣扎了，我没有办法救我的儿子，我也没办法改变我的女儿。可是我相信你怎么说事情一定怎么成就，我就是要一直信靠你。”所以他每一天就一直为这些事感谢主，眼睛只一直定睛在神的应许。他的眼睛不要去注视那个他的儿子，他的女儿，那个腹中的孩子，好，他就是一直注视神，然后每一天都跟神祷告，主，我相信你，相信你，你一定会拯救他的，好，主，你一定会带领。他就每一天看他，每一天祷告，每一天祷告，可是环境一直没改变，一直没改变。可是每天继续的一直相信，他说他心态改变了，那个祷告起来就不一样，心态改变了，不再靠自己在那生气啊，儿子怎么这样啊，哦，我怎么会教出这种女儿来啦，哦，我们常常就是在老自己的私欲里面，是爱我的儿子，爱我的女儿，所以我们就觉得，哎呀，我好丢脸，你想到的是丢脸啊，我儿子这样，我女儿这样，怎么办啊，没救了，所以你是靠着你的老自己在带他。可是当他心态改变了，他就知道主，他是你的孩子，这女儿也是你的孩子，所以主你会照管他们，我没有办法改变他，可是主你要 take care， 你要来照顾，你要来改变他们，而且你说了你要改变他们的，主我相信你要改变他，所以他就不再是老自己的面子啊，老自己的看情形环境好像不可能改变，就不再注意这些了，好，也不再老自己的忧伤痛苦难过里面了，他就只天天以主为乐，天天以主为乐啊，哦，主我相信你，你是一位全能的神，你凡事都能，天天以主为乐，而不要天天以儿子儿女为苦，好，不要天天为儿女忧伤，天天靠主喜乐，以主为乐。 那他当他这样子的时候，每一天他说他心态改变，用这样的态度来祷告，20年以后，他成做了那么奇妙的工作，他的儿子成为非常非常优秀的公民，不是普通的，是非常优秀的公民。我不知道是做了什么这样哈。然后他的女儿也有一个很好的婚姻，好，然后他也有一个很可爱的孙子，好，成为他们的祝福的孙子。他说他们一家人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在基督里相爱。常常我们就是落在老自己的沮丧、灰心、怀疑里面，拦阻的圣灵做工。所以这个己是最拦阻神做工的，因为我们的己一直在看那个黑暗面，所以神的荣光照不进来我们的里面，神就没有办法从锡安生出能力的上来，因为锡安充满了黑暗，充满了怀疑、不信。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人非有信神没办法做工。整个救恩是耶稣已经做成了，可是是因着人的信去接受，人的信去拿。所以你要让他的能力彰显，就是很需要我们不要再活在老自己里面。那这一位妈妈呢，她就是开始用信心的眼光来注意神的应许。她一直记住那个苍蝇，她不要做一个在靠自己在那一直挣扎的苍蝇。她哪看见窗户已经打开了，